好，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上一次呢把关于财富的内容讲完了，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十二章的三十五节开始往下，我们稍微做点回顾啊，财富呢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啊，是在讲无知财主的比喻所启示出来的，我们要警惕啊里面的贪心啊，就是多过我们所需的部分。那个部分呢跟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多也好少也好，圣经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神给我们每日的供应呢是他的应许。那多过的部分呢我们就容易受试探。那第二个内容呢是我们上次的分享 ,22 节到34节是在讲忧虑的事。神用很长的篇幅来鼓励我们信靠他。因为这在他那里是最小的事，但是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常常却是迷惑的，所以他说飞鸟啊，他说百合花啊，都是给我们极大的鼓励。结论就很简单啊，也同样是生命啊，那生命呢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啊，那我们的生命在神手里看为宝贵，那他岂不供应我们呢？所以整个一段呢我们上次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假设神是活的，神是爱我们的，而且这一点呢我们要凭着信心领受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真的把22章的22节到34节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享35节往后，那这一段呢需要有一点的对整个圣经结构，新约的福音书的结构的理解啊，因为它这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也有也有记述啊，但是那里呢是在讲末世的预言，所以整个一长段啊，整个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最后呢都有神告诉我们要警醒的教导。那这个教导呢从字面意义呢它是在讲到末世啊，但是呢今天依然可以用在基督徒身上啊，这是我们一个背景的了解。那我们先把35节到第40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些解释啊。路加福音12章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啊，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即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在这呢马太24章的45节也提到了同样的内容。我们知道呢在马太福音记述是时间顺序的，那讲到24章就讲到了末世，所以这一段的部分呢如果直接应用在时间上呢是在讲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一段话呢在马太福音其实就是在十童女的比喻之前。我们知道时间上呢这个是发生在教会被提大灾难的时期里啊，所以这个并不是直接能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原则可以用呢？当然可以，理由就是啊，圣灵呢在路加福音里它是截取按照主题来截取素材啊，所以它是放在了路加福音的12章。其实路加福音12章呢你可以把它整体啊从11章的最后半段开始呢看成一个警告啊。它讲到了很多讲到法利赛人11章的后半段，也讲到了12章的之前我们看见的关于财富，财富也是一个警告。然后在这呢他就讲到用仆人来举例子啊，讲到一个基督徒需要警惕，也需要时时的警醒啊。这个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还在地上还没有被提的基督徒来说是一样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因为我们并不是从 马太福音查经啊，查到这一段。那所以从应用在我们身上，今天属还在地上啊，还没有被提的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呢，那这些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时刻要准备着主第二次来。主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呢已经成为历史了，他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死了又复活了。但是第二次来呢还没有发生，圣经有足够的预言在指向他第二次来。今天还没有实现的圣经预言几乎都和主第二次来有关系。所以第二次来是一个事实，因为圣经讲的，但是呢是凭着信心领受的事实，因为它还没有发生。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啊35节和36节的意思了。就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这个你们呢，就是指着仆人啊。那谁腰里束上带呢？仆人嘛，对吧？他说灯也要点着。那这里两个动作呢，首先腰里束上带呢，表明他时刻准备着要做事情，对不对？还记不记得耶稣给门徒洗脚，在约翰福音13章，他是要束个手巾在腰上啊。那束腰本身就预表着他要随时在行动啊，随时在工作。那束腰对应的需要警醒的那个对应的那一面是什么呢？就是我躺下休息嘛，是吧？对不对？就是你什么时候不束上腰啊？你把衣服解开准备睡觉了，休息了。那点灯就是意味着呢，随时主来呢里面都是亮的。那对应的就是什么？是黑的，是吧？你睡着了，睡着不管灯点没点着，你都是黑的。所以我们知道灯油就预表着圣灵啊。那石童女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也是五个有灯油，五个没有灯油。那没有灯油说明你跟主是没有连接的。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跟主就是断开。你断开就是瞎的，就是黑的。所以他在讲一个仆人的状态。仆人的状态是什么呢？他随时预备着行动，他随时知道主的旨意，因为主就像光啊，照亮着他。然后呢36节他说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是一个随时预备好的状态。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因为仆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主人一定会回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等主再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主呢一定会再来啊。在这个事实里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借着这一段我们可以想一想的。那36节的后半段，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所以主叩门呢，说明主是在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心门哈，主是在门外呢敲你的门。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预备好了呢，你就会立刻开门，就像这里啊，就立刻给他开门。如果你并不是想要或者等候主回来的，你就不会开门。那这段话呢，其实可以应用在信徒身上，也可以应用在不信的人身上。等会我们会看，因为彼得也替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所以无论你信或不信呢，其实主再来都会临到。对于主再来信的人呢，是有个赏赐的审判，不信的人是有个惩罚的审判啊。所以总之呢，主会回来。那主再来的时候，那他是在门外叩门。那叩门我们里面准备的状态是不是预备好了，就会体现在我是不是立刻给他开门。然后37节呢，他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啊，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所以他这里讲到了一个有福了啊。然后呢到43节他讲到了第二个有福了啊。所以他两次讲到有福了。所以注意呢，有福了就是对着 信的，在主里已经得救的，预备主再来的，那就有福了。这个有福了是一个什么有福了呢？你会注意哈，就是它首先是一个预备好了的状态，对吧？在41节和42节它也是预备好了的状态，在35节到37节也是预备好了的状态。预备好什么呢？预备好主随时可能回来。那这一段呢，我们稍微停一下，稍微想一想。这个和我们前面分享的很长的一段财富有什么联系呢？来想一想。就当我的心呢还是在世界或者在跟主没有关系的东西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是一个预备好的状态，是吧？所以我们总是会，基督徒常常会有一些征战，这个征战是发生在里面的，它是拉扯的。但是呢，你意识到其实主随时可能再来，然后呢他再来的时候，如果没有预备他来呢，就会羞愧。同时你也意识到呢，他现在还没有来，地上的事对我们也很真实，对吧？每一天的日子啊，地上每一天发生的各种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在地上打的仗啊，靠主在要得胜的这个仗啊，首先就是这个状态是不是 ready， 是不是预备好了的仗。这个不好打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要是一个人真的全然得自由得胜了啊，那他就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他会是个非常好的工人。所以就意味着呢，不是说你外表能做什么事就好像你一定有这个状态。我举个例子啊，那比方说呢，你在你所有的生活家庭事业很顺的状态下，你当然可以有余力做一点主工，对吧？那你也愿意很高兴做一点。那如果没有了呢，那是不是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只能停下来，我不能做这些事呢？所以神会让我们在环境里要看见，其实我们里面的状态啊才是更重要的、更难的。神在这里绝对不是在定罪和责备的话啊，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常会遇到的障啊，其实是当你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波动啊，你是不是还是预备好了？他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仆人也许处在13节到21节的还想搞更多的仓的状态，这个仆人也可能是在22节到34节还在哭着觉得我明天的粮食在哪的状态，这个都不是预备好的。所以你会发现预备好了是心里的事，不是在外边的在做的一个事情的状态。所以你里面预备好了呢，外面的事情自然就能做了，才会有41节和42节分粮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一前一后的关系啊，你先有里面你束上带预备好了啊，灯也点着了。那37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啊，这个祝福是神的应许。他说有福了之后呢，主人会怎么样呢？那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敬虔伺候他们啊。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这个是圣经里最宝贵的应许啊。为什么最宝贵的应许呢？因为这个应许到了永恒，应许到天上，就是说明到天上还是他还是父，他还是会像给门徒洗脚那般来服侍属他的羊啊。这个其实是给我们极大的鼓励，也让我们真知道不配啊。我们知道到天上，当我们面对面见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在地上所纠缠的纠结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到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的愿意也是全然的服在他面前， 即便在那个时候，他说呢，他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所以我们等主再来啊，其实是我们在这地上，或者说在我们的永恒，我们的所有的生命里非常宝贵的，所有生命的时间里非常宝贵的一段。因为这一段呢，到永恒里不会再有了。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就是我当我还在地上的时候，我要信靠，借着信靠他，我能得着自由。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呢，非常难得。因为你到天上呢，你到天上是主，他束上带，他来伺候你，而且你也的确没有罪的试探和捆绑。你哪里还有什么更多的机会来说主啊，即便有这些代价我也愿意呢，是不是？大家想一想，什么才叫真的愿意啊？什么才叫真的谦卑呢？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你的权利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呢你也会受搅扰，但是你愿意顺服他的话，你愿意等，你愿意让他来掌权，这个是非常难的。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基督徒了已经，那我们稍微想一想，那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12章啊，我们往前翻一下。创世纪的12章。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12章的第一节啊，神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与他同去。注意，这是第一次提到亚伯兰，讲他的技术啊。第11章讲完家谱，第12章就开始讲他。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得救的，对吧？因为他信了。所以在得救的时候，亚伯兰所付出的信心啊，就已经是非常大了。但是神并没有讲他怎么在乌尔这块地方他去除了偶像，怎么在那边他信靠了神，神没有提。神记在创世纪里整个亚伯拉罕的技术都是什么呢？都是在他得救了以后，他怎么放弃自己的权利，对吧？是不是？对吧？就好比今天你是在地上有很好的事业的，那你的权利是什么？你可以继续这个事业。你放弃这个权利是什么？我不要这个事业，我要预备把主给我的我给出去，因为仆人嘛，对吧？所以亚伯兰就是这样的。亚伯兰他可以留在他的本族本家，但他放弃他的权利，然后他一直在放弃，对吧？然后呢，他到21章的时候，他把以实玛利送出去，到22章的时候，他把以撒献上，对不对？以实玛利就是他所爱的，但是却不能留在家里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有很多的个人喜欢做的事情啊，就像亚伯兰也可以待在乌尔啊，这个不容易的啊，这个其实是真正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不停的要使我们得着自由啊，让我们更加愿意放弃的。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2章，12章的37节。所以他说，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个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其实生命的成长呢，更多时候就是在不停地放掉自己应得的权利，为的是在永恒里跟主有更近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替代的过程。好，我们再往下看，看38节。 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二更天就是九点到十一点，三更天就是十一点到一点。那他为什么不说四更天、五更天呢？因为你等的时候，最容易睡的就是从九点到午夜，到十一到一点。因为你当你愿意等，你在这段时间就醒着。当你不愿意等呢，该睡就睡着了。所以是二更天、三更天就已经足够能显明一个仆人是不是愿意等。对，愿意等。所以警醒是个选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主在威胁你，你要不警醒我就来打你啊，就来。主是盼望我们明白跟他在一起的宝贵。否则他也不会说有福了，否则他也不会说主人来伺候你，对吧？显然他是用爱来感动你，告诉你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像13节到34节那样，世界有很多吸引你的，你或者现在对财富的贪婪里，或者现在对供应的恐慌里，总之你在世界里就是要么往左摆，要么往右摆。那如果你换一个视角，你眼睛盯着神，它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原来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就是神自己。你可以等他回来，因为主人是你所盼望的，对吧？你想这个仆人为什么会一直警醒？就是这个人要回来的人对你重要嘛，对不对？如果这个要回来的人对你不重要，你就睡着了，打瞌睡。我特别盼望他回来的时候，我当然就不会睡了。所以他说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来，他首先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是不知道的，其次呢告诉我们，其实我要是在二更天三更天醒着，那我就醒着了。好，那我们再往后看，那仆人就有福了，又是一个有福了。所以他不断的在讲这个仆人有福了。所以这个警醒是什么呢？你要不要这个福呢？你自己做个选择。好，39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好，那他这里是把神来当做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的意思，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你想不到的时候，第40节啊，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既然如此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就是随时都准备他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呢在得救之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最根本的重要的状态。当这个状态是对的，就是我始终是在等新郎，我心里最是盼望他的状态的话，不管做什么也就都顺了。麻烦呢，也就是因着罪来的麻烦，捆绑来的麻烦也自然就少了。所以他说你们也要预备。你要预备呢，因为人子要来的时候也是出乎人预料的。好，我们再往下读41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彼得替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比喻到底是在讲谁？是在讲我们，我们就是基督徒。众人就是不信的啊，包括不信的。所以你也会想，这个到底是在说什么呢？然后主的回答是，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神貌似好像没有直接回答他。但实际上呢，我们应该看见是两种人都在里面。对吧？那因为神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谁是呢？你该怎么成为神的管家？你信吗？对吧？那如果你按外表的标签，你可以说犹太人是。那如果犹太人是，那定死主的大祭司算不算呢？那你又说就不算，这个不算，犹大也不算。所以，那你说外邦人不是，那外邦人不是，那个百夫长算不算呢？那个迦南的妇人算不算？ 哎，又算啊，对，所以你会发现呢，你不能这么分。所以主问谁是的意思就是你自己选嘛，是不是？你不要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你不要管你的肤色，你愿意成为主的管家吗？你自己选。你要是主的管家，那你就是；你要不信，那你就不是。对，那这个话对谁说的呢？既对是的人，也对不是的人。对是的人就是有福了，对不是的人，等会我们会看，就有祸了，要处置他，要腰斩，这就是麻烦来了。对，所以主其实又是把这个问题又推回给我们，因为他的祝福已经摆在桌上了，那你要或者不要呢？所以彼得他问这个问题呢，还是带着标签的。他说，那你觉得是这个话是对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呢？主说呢，得不得救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神已经把仆人或者说管家这个祝福放在桌上了。好，那这个祝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42节啊，主人派他管理，他说谁是那忠信有见识的管家呢？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这个管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不是家里的主，就意味着没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的。同时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手上的东西很多。这两个特点都对，对吧？谁是管家？管家就是手上有很有资源的人，同时呢，没有一样是他自己的。这就是管家，对不对？那个长工是什么？长工就是手上没东西，这叫长工，对吧？管家是手上很多东西。好，那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啊，就都是管家。这就意味着呢，你要看的不是你没有的，你要看的是你有的。所以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谁能成为基督徒呢？就是你真的相信神以后，你就不再看你缺乏的，你就看神给了你什么。给了你什么？这个范围很广的，可以从前面的钱财开始，也可以到什么属灵的恩赐的，对不对？那每一个基督徒，圣灵都会给他至少一个属灵恩赐的，对吧？可能是教导，也可能是hospitality，也可能是关怀，有很多啊，对不对？也可能是牧养，有很多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很多人就有热心去招待人，那主就给他不一样的。他就能做得很有果效，啊，对吧？我们就做得很没有果效，但他就是有这样的恩赐嘛，对吧？那问题是，如果我没有看见我有这样的恩赐，我怎么可能去把它用出来呢？阿门。所以谁是管家，谁不是管家呢？管家要眼光是看见我有的，同时要把我有的给出去。不是管家，是我总是看见我没有的，就不是管家了，对吧？是这个道理，对不对？我觉得我还要这个，那我主人说我已经给你很多，我已经给了你三个谷仓，你还没分完，你还问我要，是不是？那主人对这个工人说，我已经给你三个属灵恩赐了，那现在还没用，你怎么还要呢？你说，哎呀，我看这个人就这个招待人招待很好，主啊，你给我这个恩赐好不好？主说，那我给你的话语，你怎么不给出去呢？阿门。对，所以谁是？所以主在这哈，他说谁是？就又像我们在讲那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主把这个问题又推回给你了，你自己去选，谁是你的邻舍？你自己选，你做谁的邻舍？你想一想，啊，不是你不是那个可以去帮助人的，你是个被打的。你得好好想一想，在这也是，主要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不是那个到主面前一会儿又要求你祝福我把谷仓多建一个的，一会儿求你祝福我今天的粮食我又不知道在哪，赶紧要多赐给我点供应的。不是，我说管家是什么？管家就是你往外分的，对吧？他说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所以他的假设从来没有说。这管家先要跟主人商量一下东西在哪，他的假设是管家非常清楚的知道 手上有什么。所以当我们成为主的孩子以后，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最难的，就是从看没有的到看有的，从想要跟主求更多到把不管有什么先往外分。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一个仆人预备好的状态，预备好的状态。那我们祷告啊，我们祷告求主呢，让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感动是什么。因为呢，当你要往外给的时候，比方说呢，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属灵的恩赐啊，比方说他很有关怀人的恩赐，那当他注意到他可能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他往往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头？大家知道吗？就是他看见有需要被关怀的人，对吧？然后圣灵在他里面呢，跟他说话，喂，你看这个弟兄最近很愁苦，然后他就想到他当年很愁苦，神是怎么安慰他的，他就为这个弟兄祷告，主啊，求你安慰这个弟兄，他最近很愁苦，啊，这主就感动他，他就有想法，那我要去跟这弟兄聊一聊，啊，约他的时间聊一聊，然后聊着聊着他就发现我没有智慧啊，我安慰不了他，所以说他会跟主求什么？主啊，你给我智慧啊，你让我去安慰他，我话语都没有，我圣经我都不知道什么经文能够用得到他身上，诗篇150篇哪一篇是适合他的，你来告诉我。圣灵马上就告诉他了，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他安慰的弟兄受益，他自己也受益。那他做了一次，做了两次，做了三次，别人就说，哎，你这个人有关怀人的恩赐，你会说，哎，是吗？真的吗？对，就是。这就是整个过程。主怎么样把一个人带到你可以成为管家的位置上，就他总是先把一颗你愿意去服侍的心，或者你有感动的心先放在里面，完了呢你慢慢才会觉得我需要恩赐，我需要这能力。那反过来呢，如果你可以换个方式来祷告，你说，主啊，我也很需要安慰，我一直需要安慰，主，我是那个最需要安慰的，那很可能呢就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见别人的需要。来注意这两者的差别。当你觉得我一直很苦恼很愁苦的时候，你会一直愁苦下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放在管家的位置，你还是把自己放在外邦人被罪打得头破血流的位置，对吧？其实你已经得胜了，主说你已经得胜了，否则主为什么要在财富上讲那么长，13节到34节，他告诉你不要再想了，你又不需要造那么多谷仓，你又不像外邦人那样天天愁苦不知道吃的在哪，主早就给你预备好了，然后你所愁苦的事主早就给你解决了，你在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主可能就听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走不到管家的位置上？大家想一想，问题出在哪？还是出在信心，对吧？我们不相信主听了我的祷告，我不相信我的位置现在是最好的位置。什么叫最好？你根本不用发愁，神什么都在看顾。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回头，如果你已经信了一段时间，你回头看一下你自己的历史。假设你今天不是信了一天两天三天啊，只要你信了有几个月，你都可以往回看了，你看过去几个月主是怎么带你的。如果你信了几年，那就更可以看了，主给你多少恩典，你去数算一下那些恩典，还有什么好怕的？那你不怕了，你就是个管家了嘛，是吧？你说，主啊，我不去想我现在还缺乏啥，反正这些麻烦永远都有的，对不对？就算你什么都好了，没准一去医院查出个新毛病来，对吧？你这个没底的。你说，主啊，我不管，我不去想这些，我就分，你看这些东西我怎么分啊？我这有话语的恩赐，我就分出去。 我有这个关怀的恩赐，我就分出去，其实就这个意思，按时分粮给他们。好，我们再看43节，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你会看这三个有福，前面两个是状态，第三个才是行动，对吧？37节这个有福，38节这个有福，39节这个有福，37、38这有福，它是个状态，这状态是警醒的。其实警醒的状态只能是信心才可能到的。然后呢，到41、42、43这个有福，当你有信心你才可能有行动嘛。你没有信心怎么可能成为管家？你不成为管家你怎么可能去分东西？我们还很愁苦的跟主祷告去求东西呢。不是说求东西不对啊，求东西非常对，对不对？你找自己的父亲求好过找偶像求嘛。因为你不求，不跟父亲求，不等于你不要嘛。是不是？就好比你孩子要吃冰激凌可能是不对，但是他跟你要好过去跟路上不认识的坏人要，对吧？你宁可他跟你要吃冰激凌，你也不希望他不知道认识个乱七八糟人去问他要钱买冰激凌，不是吗？但是呢，主带领我们的方式是盼望我们总是得着上好的嘛，对不对？他盼望我们不能总是停在一个没有信心的状态里吧。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即便我们得救了，总是还很愁苦啊，就跟主求一些现在还缺乏的啊。这个求当然没问题，很好。那主说呢，你可以有一点信心长起来，你就可以回到管家的身份。其实你早就有了。因为我忘了是哪个传道人说的哈，说的很形象。他说呢，基督徒有的时候经常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啊。对，别人一看，哎，你这要讨饭是把你捧个金碗啊？对，你为什么要讨饭？我讨饭是因为我对主没信心，捧的金碗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主啊。对，看似很矛盾，但经常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我们继续往后看，4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啊。这个道理呢，和前面讲的他自己来伺候我们是一个道理啊。在37节这个一样的，因为37节是在讲一个服事的状态，凭着信心有的。到44节呢，他是在讲你已经在做工了，你已经在分粮给众人了。主人说呢，那你可以做更多，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你来管。这就在讲到未来千禧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啊，也要你管五个城，你管十个城啊。大家都是要跟主一起做地上的王的。好，45节，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好，其实从前面一直到第44节啊，从35节一直到44节，某种意义呢都是在对信徒讲。那从45节呢，那就在讲你如果选择不信后果会怎样。所以主就回答彼得的问题方式就是你选呢，你愿意成为主的管家吗？你愿意成为他的仆人吗？你选择信你就是了，你选择不信呢，那就是45节的结果了。他说呢，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来到，重重的处置他，并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啊。这里的不忠心呢，原文就是不信，是一个词。就新约书信里讲到所有不信这个词哈，全是这个词。所以这不忠心就是不信的人，就是失丧的。就神他已经知道了神的救恩，但是选择不要的，这就是不忠心的。在马太福音里呢，用的词叫假冒伪善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并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不忠心的，不信的，假冒伪善的，其实就是什么？我知道救恩，但是我不要，失丧的那群人。所以我为什么先解释这一点呢？你回到45节就能明白了。所以这个仆人定义不是说呢，我在地上是不是在犹太教里做大祭司的，对吧？不是一个标签来的。有可能会有一个失丧的仆人，那该亚法就是个失丧的仆人嘛，对不对？那些法利赛人 病死耶稣的法利赛人就是世上的仆人，这个仆人是打引号的，因为他有一个仆人的宗教职分，但是他没有一个仆人的信心，所以不在乎你在地上是个什么身份，你可能甚至是一个在一个教会做牧师的，可能在以后在天上还没有你的份呢，完全可能的。所以这取决于你自己的心，你到底是不是愿意信他，对吧？这他其实讲的就这个意思。他如果有个仆人，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信，他没有信，他就不根本不期望这个主人回来。所以你看他做的事是什么？动手打仆人和使女，所以你看显然他是没信的啊！你一定不能把这个和信心软弱的小基督徒联系起来。我说小不是指地上的年龄，是指属灵的年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信心软弱呢，我会在地上的事情受捆绑，我会害怕，但是呢比方说你会害怕经济供应不足，但你不会去因为害怕经济供应不足去打你的弟兄吧，去打你的姊妹，你不会，是不是？你不会害怕经济供应不足我就去吃喝醉酒吧，这是完全两回事。他不是因为惧怕，他就是不信，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那钉死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巴不得耶稣赶紧消失，别来搅和我做生意，我正做田产生意做得好好的，你这么一搞生意都没法做了，罗马人最后一来，我们就更不知道这个下场怎么样呢。他们是不要耶稣，他真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不要，我不信。所以在这呢，仆人，那仆人，所以这个仆人是个假仆人，是个不信的仆人啊，所以他心里才会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来得迟的意思就是耶稣，他知道耶稣会来，但是呢他就不要耶稣来，他盼望耶稣不来，虽然他知道他一定会来，所以他就会什么，他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吃喝醉酒，显然他的罪性就全显出来。所以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也是想不到也是不知道。所以这个对应的就是39节和40节。所以当一个有信心的仆人呢，他会准备好，他准备的过程中呢，他会不惧怕，他会不贪婪，同时呢他会把主给他的按时的分出去，他是期盼主任何时候来都很开心，因为他很爱主，这是个好的状态。不好的状态呢，就是他虽然知道主一定会来，我不信，巴不得你赶紧消失，这样的话呢我好没事打一打仆人，打打别的人，没事吃喝醉酒。但是同样当审判来的时候，他也无可逃脱。所以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无论信和不信的都被放在审判里，只是一个有福了，一个有祸了。所以他说要重重的处置他，或作把他腰斩了。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词，你都能看见这个显然不是对着信心小的基督徒说的，不能说你信心小，主来了把你腰斩了，这个话太凶了，这个话显然不是对着信心小的基督徒说的，他显然是对不信的人说的。所以什么会使我们失丧呢？你拒绝神赦罪的恩典。什么会使你真正最后可能爱主呢？你相信神赦罪的恩典。好，我们来回到47节啊。所以46节说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所以定他和不信的人同罪，就是那些听见而不要的人和这些假仆人其实都是失丧的，就这个意思。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里呢两层对信和不信的呢都可以应用。我们先讲对信的。因为到这47节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前面的两段都可以总结下来。那如果一个仆人他是真仆人，那他知道主的意思，但是呢他倒退了啊。 受世界的影响搅扰很深。那主会不会责备他？主会的。那主甚至会管教他。否则我们就不是亲儿子了。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二章都知道，主是我们的亲生父，我们是他真儿子，他就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呢，我们就会尝一些苦头。那这些苦头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会受责打。所以主在这里的责打，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回到仆人的位置，管家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章的五节。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这个话是又有爱又很重，是不是？你要是反管教，说明你不是亲儿子。你说那不行，我是亲儿子。对，那你说好，那我愿意被管教。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这一长段哈，我建议我们呢认真去读一读，好好想一想。很简单，他的道理呢都是直白啊，没有什么说我们要去找出他隐藏的意思，他就是个字面的讲的意思，就是主会管教我们，但他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且他说地上的爸爸是随己意，随己意的意思就是我们情，有的时候是因着情绪啊，不一定对的。我们即便这样，那做孩儿子的都得听，那更何况天上的父从来都不会说因着他的情绪来管教我们，他从来都是为了我们好，而且手从来都是比我们要轻得多，他能用一就能做到的管教，他不会用二，对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情绪上来了，能用一做到的我们用三，剩下的二是表达自己的不满。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因为神是个好神，所以我们往往不愿意到他面前去，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神，我们带着一个错误的心，我们读到的圣经很多时候把它读成一个命令，以至于我们惧怕，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爱，他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告诉你这么做，你不做你会有亏损，你为什么不做呢？所以管教只是我们有的时候眼瞎嘛，比如孩子玩玩玩玩了忘了回家，那在外面有危险嘛，对吧？那父亲把你带回家，这是神的爱呀。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所以47和48两节呢，对于信的人来说呢，其实是好事，虽然呢当时会有点愁苦。神的管教很可能是发现哎，你怎么这件事情想做的事怎么也做不成啊？然后呢，就在他那儿呢，怎么祷告，发现神也没给你开门。你说主啊，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呢？主就带着你，可能看见某一段经文，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啊，我是眼瞎的。这是个很典型的管教的过程。但是呢，不信的人就不是这样了。 不信的人是怎么样呢？当你听见神要赦免你的罪，你说我不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只能为自己的罪去付代价。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差别。儿子成为儿子是因为你要他赦罪的恩典，所以就算你做错了，你也不要担心这件事情的后果。这是一个本质的差别。大家千万不要轻忽救恩啊，弟兄姊妹，无论你今天信还是没有信，好好把救恩珍视啊，太重要了。如果你信了，救恩就是你每天要去支取的，对不对？你要被管教，说明你肯定有事情做错了，但是神管教你是要你醒过来和给你祝福，但你做错的后果怎么办？早就抹去了，在你信的那一刻就已经抹去了。这样东西你不要吗？如果你是听见这福音，你不要吗？我不敢想象，你不要，这是怀着一颗怎样的心呢？你认为我自己可以去付这个代价吗？神特别特别盼望每一个听见的人就接受，所以他在这说呢，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比少受责打。知道的是谁啊？就是你知道救恩而不要的。不知道的是谁啊？就是你总是说我爷爷的爷爷没听过救恩怎么办？没听过救恩，神也会给他，他可以去明白神的方式啊，但是呢，他受的责打一定比你少，因为你知道的比他多。对，所以47和48节哈，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知道的负责，无论你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包括你信了。但是你属灵知识很有限，你有没有会不会做错事？会的。那就做错了呢，主给你的责备和管教也会小过那个已经在主里很久全都知道但还是不干的，那那个责备和管教就会大啊。无论信的不信的，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49节啊，你今天可以再往下看一段啊。49节到53节呢，是常常被争论的经文啊，我们要好好解一解。那个很多人拿来挑战圣经，都是拿这一段，好像找到宝一样，骄傲就显出来了啊。我们来看49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好，这里在讲什么呢？我们先要回到49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火丢在地上呢，自然就会着起来。问题是，火烧东西总不是人希望看到的。那为什么是主说他愿意的呢？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啊，先要明白主带来了什么，你才能明白。主带来了什么？第一次来，主带来了什么？救恩嘛。救恩前提你要得着，得你承认什么？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你愿意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吗？好，完了你接受了，你爸不接受，你会不会跟他吵架？会吵架，这是个很自然的结果嘛。为什么？因为你说你是罪人，那你老爷子是不是罪人呢？好像也是哈，对，每个人都是罪人嘛。你是罪人，你父母也是罪人嘛，你妻子也是罪人，你丈夫也是罪人，你儿女也是罪人。好，你在家说他们都是罪人，他不给你打吗？不打才怪呢。这就叫火丢在地上了，对不对？那你得救了，你总是要跟你儿子说，哎呀，你是个罪人，你要信，你儿子不跟你吵吗？ 你儿子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的人，你居然说我是罪人，你不知道我有多好，我在学校天天帮助人，你还说我是罪人，他不跟你吵架吗？所以叫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他的救恩自然就会带来这个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把一个选择丢在你面前，这个选择是谦卑的人才会做接受的决定的。谦卑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才会说是主你说的对。骄傲的人就说什么，你说的不对，我没有，我不是罪人，我不要你赦免，那我就自己去面对罪的后果。所以他说倘若已经找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因为当你救恩给出去，有的得救有的没有得救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有纷争，对吧？那这样的一个纷争自然也是主在给救恩的时候他所愿意看见的。我想问大家啊，你假设你是第一个家里得救的，是不是当时家里每个人都跟你吵，每个人都说你不对啊？是不是这个状态维持了几十年？好像也不是啊，因为慢慢的你发现啊，你妈妈也愿意信了啊，慢慢发现啊，你配偶也愿意听了啊，慢慢发现好像儿子也信了啊，是不是？对。但是纷争总是一开始不可避免的状态，对吧？但这个状态最终会带来好的结果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我们就要理解一个矛盾的经文了。经文有的时候会矛盾的啊，八福里有没有一福叫做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九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讲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应许是非常大的，必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呢，他是告诉人要使人和睦，主来是也，那既然他说你有福了，那就说明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对吧？那他也是使人和睦的。那怎么他是使人和睦的？到了路加福音12章51节，他说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 叫人纷争。那这两个不矛盾吗？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拿着这段经文，他不信的啊，就拿来挑战。他不信还读圣经，你看啊，对，还读挺细的，看见没有，对不对？还读的还读出这一段，还找到宝了。你看你所信的耶稣自己说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你就信这样的吗？现在你知道神在祝福，神不是在使人纷争，对吧？因为这个纷争是祝福的起头，你纷争是和睦的起头，对不对？因为你想，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家里哪有和睦？阿们，你有和睦吗？你不信主的时候，婆婆就跟媳妇不争了吗？啊，不争了吗？不信主的时候，父亲就跟儿子不争了吗？啊，好像不是吧？那不过是个假和睦，是不是？不过是个虚伪的和睦。主恰恰是要让你们全家真的得着 peace， 真的得着和睦。但是你得先纷争。为什么？因为你每个人不到主那里去，被主得着，不悔改，哪里有真的和睦？一对夫妻，两个人不得救，哪里有真的和睦？你看地上不信主的夫妻不天天吵架的吗？否则哪来的离婚呢？不是吗？主就像我们治病，你一开始你吃了药下去发现好像更难受了，是吧？你里面打起来了，你总往反方向走，你以为就是好像就是不对吗？恰恰相反，你烧起来了，说明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动起来了啊，对，快好了。这也是一样， 主把救恩给出来的时候，你成为家里第一个得救的，这池子水就开始被搅动起来了，否则就是一潭死水，大家都表面客气，其实勾心斗角，面上是不纷争了，底下踩踢，是不是这样？家庭是这样，公司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但神让你一个人得救了以后，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神为什么要两个反过来再说一遍呢？对，你先，你就会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家里可能是父亲先得救，也可能是儿子先得救，所以也可能是丈夫先得救，也可能妻子先得救，也可能是女儿，也可能是妈妈。但是呢，谁先，谁就是那只羊，是要在家里被那些狼吃的啊！对，所以这个相争呢，不是说你去胜过他，是你去被他欺负啊，你去包容他，对，他会抵挡你，他会攻击你，他甚至会迫害你。你已经不在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上跟他走同样的路了，是不是？那为什么父亲和儿子相争？那比如说父亲儿子一起做生意的啊，原来这生意也不是太合神心意的啊，有一点小欺骗的，都大家相安无事很多年了，对不对？那儿子一信主以后觉得不能这么干了，怎么干的？我得罪天上的父亲，这不行。他不干了，他父亲能答应吗？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这不就是儿子与父亲相争了吗？因为是儿子先提出来，我不能这么干，对不对？那如果他继续骗，父亲会跟他吵吗？不会跟他吵。那父亲就觉得你在闹事情，不是做生意做得好好的吗？你搅和什么呢？对吧？谁不骗呢？你就非要这样，搞得我们家有一直吵架。这父亲会不会责怪儿子？他就会的嘛。这父亲就认为是儿子在跟他相争嘛。可能过了五年以后，这父亲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儿子不这么做，他反而生意做得更大了，神反而更祝福他了。这父亲悔改了。所以相争是为了和睦，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好，我们继续往后啊，看5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54到本章的最后呢，他讲了两个不同的比喻或者说角度，但是讲的同一件事，就是要得救，要做对的选择。在这儿，其实你回过头看，在整个警醒的这个篇幅里呢，其实主都是把这个选择推在你面前的。他说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谁是这个管家？你自己想一想，你愿意吗？神把救恩已经给出来了，愿意得着的，神就开始在家里做工了，就会有纷争起来了。你愿意成为那真正使人和睦的吗？所以在这儿，主就开始用一个什么比喻呢？他说你们得要去从地上啊，你们在看天气啊，来决定农时，决定这播种啊，这些你都会做，你得从这样的一个属地的智慧里，你要升到一个属天的智慧里。你难道不去分辨一下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吗？这是个什么时候？主人什么时候都可能回来的时候，对不对？审判可能明天就到了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你会看天，看天气预报，你都会预测这个未来，你怎么不预测一下现在是个什么时候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从他讲这个话到现在也2000年过去了，我们离最后的时候肯定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分辨一下现在呢？因为他说你看见 有云了，你说会下雨，对吧？你看见起了南风，你就说会热。他就在告诉我们，其实你看见一件事，你就会猜未来，对不对？因为你做生意的你也知道，你又不知道明年的收入怎么样，但是你是会根据所收集的信息来猜明年的收入会怎么样，是不是？没有哪个做生意的只是往回看的，你肯定是猜预测啊，我明年我这么做会更好，是不是？你们做父母的，你给孩子安排学习，你也是预测的呀，啊，你预测我现在给他学这个，对他未来有好处，对不对？你为什么现在不给他学八股文呢？啊，你为什么现在不让他去学个毛笔字，准备以后科考呢？啊，现在还有这样的父亲没有？我相信没有了啊。你不准备他去考个状元呢？因为没有了，你不会再去做这个预测了，是不是？但是放在中国500年前，你就会这么做的嘛？你不让他去读四书五经，这孩子有出息吗？啊？今天你会让他读四书五经吗？也有啊，业余爱好而已，对不对？对不对？如果这孩子说我只学四书五经，你要着急了。你说不行，物理也很重要的，这个数学也很重要的。你看，在几百年前，物理和数学就是业余爱好，是吧？绝对的业余爱好，是吧？得有钱人家才请个这样的老师教教的，是不是？重点是会写文章啊！皇帝殿试的时候，你写得出一笔好文章啊！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呢？因为你会猜未来，对不对？我们现在怎么不猜呢？怎么不猜？原因是我不在乎我的属灵，我的永恒，这是根本的原因。我们总是把地上这辈子过完就拉倒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在这里讲的，为什么很多人最后选择做错的选择？法利赛人为什么听见了他也不要？根子上就是我这辈子过完痛快了就行了，死了以后。以后管他干啥呢？那就麻烦了。所以今天的选择，你要为你的将来考虑，这个将来是一定要是死了以后的将来。这就是这段话告诉我们，你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对吧？你分辨这时候可以是什么？可以是预备一年以后，也可以预备10年以后嘛。但是没有哪个会预备200年以后。你预备200年以后有什么用？你都死了。耶稣在这告诉我们，真正的预备是真的要预备200年以后。100年以后，你去哪？你有把握吗？当你这一点想明白了哈，其实就走到一个快车道上，主总是能把你变成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了，我们本来就是主的工作，你只要信他，主早晚会把你改过来。好，我们来看57节，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一章讲完。你们又为何不审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讲的同一个意思啊，所以路加福音是用内容来组织的，主题来组织的。它不同的角度，前面是在讲你看天气，这里在讲什么？你本来就是欠钱的，对不对？因为你说看天气，我可能看未来，你还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也为200年以后的未来考虑，我也不用信主，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好人。你不知道我有多好，我在学校经常帮助人啊，我从小到大没做过坏事，别人都说我好，可不可能是这样？可能的。最后你得出的结论，你还是可以不用信主的嘛。所以你要回到57节，57节告诉你，你不是个好人，你是个欠债的，你得还钱，你是被人告的。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被律法定罪的，躲不掉的。你怎么躲？你以为死了就没了吗？你死了不要被审判了吗？你以为你自己不相信审判，审判就没有了吗？我是一个强盗，我躲在山寨里，我也相信没有警察，警察就因为我不相信没有，就真的没有了吗？一个人活着，相信没有，死后就真的没有了吗？相信没有审判，就真的没有了吗？神在这讲得很清楚，你不想一想，你在路上还没有见法官前，你还可以跟他和好的，对不对？你还可以说对不起，你能豁免我这些债吗？当你见到法官已经判下来，那法律的严肃就是你差一分钱没还你都出不来，很公平，对不对？对吧？比如说我欠这个弟兄一万块钱，我还他5000块钱行不行？那法律肯定不能说行的，我得10000块全还给他，半文钱都不能少，这就这里说的。但是59节告诉我们什么？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一辈子出不来的，永恒都出不来的，因为其实我们根本没法还。我要是能还，我就不死了。大家知道这道理吗？我解释一下啊。假设你是个义人啊，假设你完全没有罪，你不用说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你就应该是不死的。假设我没欠你钱，我不要说我到牢里怎么还，我现在就不应该被你告到法庭上去，对不对？对，你都把我抓到警察那去了，说明我还不起嘛，是这个道理对吧？我还得起，我怎么可能被你抓到警察那去？我都会死，我怎么可能有永生呢？我靠自己，我首先先解决的就是我地上不死嘛。所以死亡是一个人被审判最好的证据，最好最好的证据。所以其他一切讲什么轮回啊什么，你都不要去听。什么轮回？我要有轮回，我也告诉你，你不要让我轮回，你现在让我不死就好了。是不是轮回告诉你，你现在挺好的，你做现在你做好人，你就以后去好地方。我不要做好人，你现在让我不死。圣经的道理是什么？你不是个好人，这就对了，所以你本来就该死，这就对了嘛，对不对？圣经没说你是个好人，我把你轮回到好地方去。圣经说你本来就是个罪人，死亡就是证据。你说这对了，这个符合我所有的医生的观测，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没有一个人不死的。所以这里就在讲死亡就是见官的时候，那你等到那个时候这还怎么还呢？对吧？那你怎么跟他和解呢？耶稣替你还了嘛，对不对？他付足了代价，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这代价吗？你没有死，你还没有见官之前，你说神，我要这个代价，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现在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也知道我要死了我就还不起了，我现在没死，我要接受。别人不接受是别人的事，反正我要，求你赦免我。哎，这就有福了，这就是这段话讲的意思。从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你可以和解，那你就不用去经历永恒的审判了。所以无论是54节这一段还是57节这一段，他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得出同样的结论。第一就是你要看你现在的身份，永恒没有来之前你要为永恒做预备。第二就是我们这身份是罪人，为永恒预备的方式是相信耶稣赦罪的恩典。这样的一个选择才会最终使你能成为主合用的仆人，那忠心的管家。否则的话呢，那就是要重重的处置啊，会面临永恒的审判。所以这一段呢讲完之后，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耶稣在讲 关于审判的其他的信息啊，因为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他会继续讲下去。这审判的内容没讲完啊，十三章的一开始还在讲审判的信息啊。那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信息啊，非常严厉的放在圣经里？他不是让我们去惧怕，他是让我们去接受，因为他给你预备了，对吧？你想，一个父亲为什么要告诉孩子你不要去摸火，火会烧伤你的手？他不是要咒诅这孩子，他是要这孩子做一个对的决定，不要去碰，去接受。所以到13章一开始啊，他讲的这个语调就更上了一个台阶，更加的严厉。直到13章的6节往后，他就讲到最后的神的慈爱啊，是有实现的。这个是，哎呀，我们到时候再讲吧，还是挺令人惋惜的，但也的确是事实的一个道理。就神不可能无限制等下去，神可以让你一年不悔改，三年不悔改，但这个不是说可以让你等300年、500年。我们人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接受就接受，拒绝就拒绝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也求您带领我们明白这宝贵的恩典啊，这耶稣所做好的赦罪的恩典，也求您使我们明白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父啊，你有什么能和生命相比呢？即便我得着了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求您使我们珍惜这生命，这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全然显明，但是我们却是眼瞎的，我们却是骄傲的。求您使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赦罪的恩典，求您赦免我的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